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耶稣对民众和他的门徒讲论说，经师和法利赛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，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，你们要行要守，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，因为他们只说不做。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，放在人的肩上，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。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叫人看，为此他们把肩胛放宽，衣穗加长。他们又喜爱筵席上的守卫，会堂中的上座，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致敬，称他们为拉比。至于你们，却不要被称为拉比，因为你们的师父只有一位，你们众人都是兄弟。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，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，就是天上的父。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，因为你们的导师也只有一位，就是墨西亚。你们中那最大的该做你们的仆役，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，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听了马窦福音著名的第23章，耶稣向门徒们说话，指责了法利赛人、经师，当时的宗教的领导者。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印象，或者我们大概会陷入一个困境，我们总觉得是对古人说一个过去的故事，一个历史。我们现在各地方都有这个推广读经嘛，这个读经啊，分享啊东西。那至少在我的这个工作经验里面，一直有这个很深的印象啊，在分享时好像在谈论古人的事啊。耶稣责备了那些人，的确，我们相信耶稣责备那些人，我们相信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三篇读经啊，特别第一篇跟第三个，我们读的马拉基亚先知书跟福音啊，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人写作品啊，先知写作品跟这个福音作者写作品，他们是把过去的资料收集起来的，他不是曾经拍过影片或录音放给大家听，不是的。他们在写作时，他们其实真正要谈的是眼前他们这些写作对象，要用那些故事来帮助这些写作对象好好生活。初期教会譬如马窦的团体啊，他们在生活上不断的面临问题，不断的反省。他们大概茶余饭后所谈的问题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福音所说的，到底耶稣是不是墨西亚？如果耶稣是墨西亚，我们跟随他该怎么生活？如果现在外在这么多人反对我们，甚至于迫害我们，我们怎么办？那些话题啊，就像我们今天上计程车，那个司机可以告诉你一篇政治大道理啊，昨天总统去哪里了，坐什么飞机，或者以前的银行怎么样了，我们今天他们随便可以谈啊，同样是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同样是的。不过初期教会这些人他们很有动力，因为他们直接活在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信仰的环境之下，他们谈的就是他们生命的问题，我们谈的大概跟我们生命有一点点关系，不过绝大部分人觉得啊，政治嘛，好像不得不啊， 让他们去吧，我们过我们的生活，或者说最好不听不看，不听不看还是忍不住不说。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。可是初期教会他们聊八卦，谈这些茶余饭后的话题，他们是碰到生命的。初期教会把这些资料留给我们，那么有一些人非常有灵感的就编辑成了作品，帮助这些信仰团体好好生活。我们今天听的整个马窦二十三章的一部分，各位很熟悉的看看，大概是后面一句话，耶稣骂那些人，祸灾祸灾祸灾，我们说七祸灾啊，我们都觉得耶稣骂那些人骂得好，我们很少会想啊，其实耶稣骂我，他其实骂我，可能不是骂了，就是教我该怎么样好好生活。如果我一不小心的话，今天的先知书说的，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，我要使诅咒落在你们身上。这先知书，马拉基亚。我们都以为自己还不赖，马拉基亚时代是一样的。我们读圣经要注意到经文的写作，它从来不是单纯历史，它是要帮助当时它最直接的读者，或者当时因为很少人能够读书，就要朗读给别人听的，给那些听众，让他们意识到对他们说的话，要让他们去对照他们的生命是不是符合这些话，而不是去指责你看那些人又挨骂了。我们今天要努力去看这些话是教导我们什么。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福音有几句话，可能各位有一些人跟我去过圣地的就很清楚啊，这个梅色的宝座，那些金狮把这个金甲哈放在头上，身上手上缠在手上，或者衣服的穗子很长，到现在虔诚犹太人还这样生活的，这是一个生活方式。当年耶稣说了他们这样的做法的做样子而已，那我们问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命是不是也做样子而已。我想每个人自己判断吧，我当然不要说出来，说了又是我乱讲话不是的，问自己，这是福音。福音为什么有趣？因为它真的是针对每一个当代讲话。那今天我们听见非常关键的，也就是说不要称人为老师，不要称人为师父，只有一个师父摩西亚，不要称人为父，只有一个父天主。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，包含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，我们都发现一个紧张啊，这个张力。的确，我们相信耶稣来教我们啊，我们共有一个天父，只有一个父，只有唯一的老师。可是实际生活上面，今天的教会结构，或今天任何一个社会组织、社会结构，必然有阶层。我们今天这个教会，我们说这个圣统制啊，这个 hierarchy 啊，从教宗、主教、神父、平信徒啊，这个结构分明。耶稣自己也招教门徒的，门徒也收学生的，这是一个现实的张力。不过，我们看见今天读经二，保禄写给德撒顿的教会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个紧张当中生活。保禄毫无疑问是老师，是服传者，他告诉教会他是如何的疼爱他们啊，像父亲像母亲，他告诉他们他的生命的图像是来自于天主，那唯一的父。我们今天人跟人在关系当中必然有这一个不同的相对位置，这保禄作为一个教会团体的建立者，他是父亲，但是呢，最根本的父是天主父。这保禄他能够做的是尽一切可能像天父一样的爱这个团体，然后他教导， 他怎么教？他说了，他的教导不是自己的发明，是耶稣启示给他的。我们当然也知道，也有信仰团体，初期教会很多已经在宣讲的内容，他也接受。所以我们今天接受教会的教导，最终是回到耶稣身上。关键是这些教导者跟聆听者能不能够一起意识到，我们是活在一个父的照顾之下，我们所谈的那些道理是唯独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根本应该从这一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消失了一样。如果是宣讲者，应该要把人引到耶稣前，或引到天父面前。我其实还蛮害怕的，就是被别人说什么我是你的粉丝啊什么东西的。当然这是个民间用语了，我想这个也没什么恶意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真的就不符合今天的福音的。也许我们继续用这些俗话聊天说笑没有关系啊，但最根本是要问自己，巴不得我们都是耶稣的粉丝，巴不得我们真的让天主当父。当我们看见耶稣指责那些人的时候，指责那些作假，说很清楚，首先教导者该有生活，该有生命，该有行动，不能只是言语。然后我们再进一步，连这个行动还得去反省，是不是真心，还是给别人看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纯的从一个人的外在去判断任何人，不，我们不用判断，因为自有判断者。天主让我的良心很清楚知道，我是演一出戏，做一个秀，还是我真的要活我的基督徒生命。如果各位重读马太福音23章，重新读，你可以看见当年耶稣跟这一些政治宗教领导的张力，你看得见。但是在写故事的时候，已经离这个事件隔了40年，甚至于50年。虽然不是单纯的回忆过去，而是提醒当前的马窦的教会团体要小心，不要重蹈覆辙。那一些被耶稣责骂的人已经过去了，其实根本就不再重要了，他们在天主内自有判断。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聆听的人是不是陷入相同的困境里面。这是马窦团体他们茶余饭后的聊天的资料。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这样子，而不仅仅是每个星期非常辛苦的聚在一起读点经，如果我们可以真的把这个政治八卦话题改为聊聊看，我今天在生活上哪里我很难实现我所学会的道理，或者哪里我做得很成功。我举个小例子啊，这个我们冯老师啊今天很辛苦，弹2次琴，前面是指挥了，因为今天没有年轻人来。其实应该让我们感动的，我们看那些好例子，有人可以这样子侍奉教会，有人可以啊，那就在我们当中，不很远，还有很多例子了，我看很多例子，我这今天就随便举一个。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知道，我自己是真的符合我的信仰吗？就读圣经永远要想这个，圣经是对我讲话，不要把它想成了耶稣只是指责一个过去的人，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在信仰团体里面成长。我们今天听见了天主的话，天主今天直接对我们讲话，他告诉我们他是父，耶稣给我们说是唯一的师父。我们该问的是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父， 有这样的师父，我们这样的生活形态相称吗？合不合？我们这个聚会是真的把这一星期的全部的生命在感恩当中献给天主，在困难当中祈求天主，还是哎呀，就是一个习惯嘛，来一来就好了。如果是前者，应该是天主父非常深的渴望，渴望我们在这里跟他聚在一起，再一次领受他父的恩典。如果是后者，那就很惨，浪费时间，彼此欺骗，欺骗自己。所以信仰很简单的，非常简单的，它真的就是一个生命。我们说茶余饭后，其实全部的信仰就这么简单。我就是看我自己一个人是不是活在信仰里面，还是我把信仰放在一回事，只能够在理论上讨论而已。福音的话，在过去是基督徒茶余饭后的分享资料，我们今天越来越变成某些教会专家的研究问题了。这个不对，这不对。专家们可以继续研究，但他还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帮助。我们求耶稣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言谈上，在行为上，能够拿耶稣当师父，拿天主父做我们真正的父亲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。